姊妹，主日平安。在这感恩的季节，有没有感恩的心？哎呀，拍一拍，有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大声说，有。我们活着就要感恩。我们活着在主的面前就要感恩。因为花必凋落，草必什么？枯干。凡有荆棘的都要消灭，都要衰残。但是唯独上帝的圣言是什么？不变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也赐给我们永永远远的生命。今天我们学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第八问我的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上帝是独一的吗？回答：上帝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看起来简洁，但是却也是一个至关什么重要的。在这个解答中讲的说，上帝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对于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来讲，我们是独一上帝论 （monism） 或者说是独神论。这个方面又真又活 （truthful and living God）， 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可信的。上帝是永活永生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解答就向我们启示了基督教真理的，我们甚至称之为第一大真理，就说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请大家翻到在《生命记》第六章，在《生命记》第六章有一段著名的祷文，叫司马祷文，包括今天全世界各地很多的基督徒虔诚的犹太人，他每天要用三次来宣告这段祷文，来告白他们的信仰。请大家翻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你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段著名的司马祷文就向我们强调上帝借着摩西借着先知摩西向我们说话，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我们首先不是要做什么，首先是我们要听。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造人以后第一个活动就是上帝就祝福他们生长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以后就向他们说话，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什么吃。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人之后首先所做的倒不是做什么，首先是向人说话，而且是首先是让人能够听上帝的话。当我们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有理性的思考我们有情感的爱憎，我们有意志的抉择我们不是盲目的顺服不是无知的顺服，但是根据我们听了以后我们要思考我们要运用，然后我们才什么顺服。那上帝首先说的是你服不服？不是不是，我们要听。所以弟兄姊妹，唯要我们更加能够听受上帝的话，更加的能够昼夜思想使我们在真理上能够认识的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整全，更加的深刻。但是这儿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从旧约圣经中所生发的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其实世界严格讲真正全球性的世界性的就是三大宗教你佛教仅仅局限于东方了印度教主要是在印度了 啊，你印度教这个名字就不能够啊传染到全世界，你本身就是印度的嘛，啊，儒教了、啊、都是大概是停留在相应的地区和国家，但是世界啊是普世性的宗教，犹太教，啊，伊斯兰教，啊，但是全世界最普遍的到今天是谁啊？是基督教的。但是从旧约圣经所生发的这三大，我们不得不讲是高级的什么宗教，因为高级的宗教，第一一定是要敬拜上帝，第二一定要有爱心，第三一定要有法度，没有上帝什么都免谈了啊，没有爱心我们就算不了什么、啊、没有法度我们就没有规矩不成什么哎方圆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低级的宗教啊，就会拜很多神，哎，哪个神灵验他就拜什么哪个神。所以就看那些低级的宗教，他不讲究爱心，只讲究对我什么有用。那些低级的宗教，他也不会讲神的圣约和律法，他也不会讲制度，他也不会讲家国天下的建设，他只讲的哎呀，只要我心想什么事成。所以说唯独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了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然后接下来又讲上帝所吩咐的话，也就是 the commandment of God， 上帝的诫命啊，我们要记在心中，我们要行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乃至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什么领域。所以弟兄姊妹，司马祷文这一段就向我们启示了，相对于世界上各样的宗教、各样的信仰啊，但是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上帝啊。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吩咐是什么呢？啊，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但是爱上帝爱人如己并不是按照我们的邪情私欲，并不是按照人的恶风恶俗恶规，而是爱我守我什么诫命。当然我们从整个的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整全的启示来看啊，高级的宗教或者圣经中所启示的真正的宗教，不仅向我们启示了独一的上帝啊，爱主爱人的总纲啊，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还向我们启示了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啊。因为没有中保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无法来到这位上帝面前，我们就无法爱上帝，我们也无法按照属灵的经义来遵守神的什么诫命。所以我们看到从圣经上向我们启示的高级宗教、文明宗教的四大要素，上帝啊，爱心啊，诫命，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本身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教理文章有讲，说上帝是又真什么又活的。所以我们看到外邦的神灵啊，他不能说是 truthful， 不能说是真实的信实的。圣经常常讲上帝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所以你看到中国小说中的封神榜啊，看看谁能耐大，谁能成神啊。然后我们看到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克主神啊，都是要较力摔跤竞争的，到底是战神厉害还是海神厉害，还是雨神厉害啊，还是河神厉害，还是山神厉害，还是最后是爱情女神厉害，都懵了啊，都被爱情迷糊了。所以我们看到外邦的神灵啊啊，是互相什么哎争竞的，他们本身没有守约守法的概念啊。所以他们所谓的神灵就是能耐大，他们所谓的神灵就是犯罪啊，改变律法，违背律法，却不受任何什么惩罚。哎，这人神了，这人我们中国人称之为神通什么广大。但是圣经却向我们显明，上帝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说弟兄姊妹，连上帝都不会违背他自己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是信实的。又活的是什么意思呢？啊，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上帝向我们说话啊，上帝爱我们啊，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耶稣基督不断的劝诫我们啊，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哎心中。相比于外邦人的那种偶像崇拜啊，我们看到佛教雕刻的偶像啊，道教雕刻的偶像啊，拜马祖的雕刻的偶像，他们这些偶像确确实实是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嘴却不能什么说。所以圣经说，信仰他们的必像他们一样什么灭亡。 兄弟兄姊妹，从我们今天的教理问答来看，上帝是独一的吗？那我们所信的上帝确确实实是独一无二的啊，又真又活的。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啊，不是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他们所说的上帝是一个纯粹的理念，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是一种没有位格的天道天则，是各种原因的终极原因，是各种推动者背后的不动的推动者。所以他们虽然也有上帝的概念，甚至也有独一的上帝的概念，但是他们的上帝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原理，是一个天则、天条、天理，但是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尤其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那位爱我们、怜悯我们、拯救我们直到永永远远的上帝本身。所以我们不是信一般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呢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好，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12节到18节。那我们晓得罗马书第八章可以称之为罗马书16章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而这个部分也被神学家称之为这圣经中的至圣所，上帝启示的巅峰。所以弟兄姊妹，真正明白罗马书第八章的内容，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上帝和自身的认识来看，肯定会有突破性的亮光。今天我们就讲到第12节到18节。好，我给大家宣读上帝的圣言。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其顺从肉体活着。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特别分享圣灵的引导。凡是由圣灵内住，凡是接受圣灵的引导的，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得享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会讲到我们的人生需要引领。到底有谁引领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实现人生的目的，达到人生的至善呢？到底圣灵给我们的引导的导向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聚焦在致死身体的恶行，那你又怎么知道是圣灵引领你呢？那是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来同证。当圣灵与我们心同证的时候，是否就没有问题了，没有挣扎了，没有苦难了？但是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思考，而这个思考的结果就是现在的苦处比起将来我们要得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什么介意了。所以圣灵使我们有更深的思考，圣灵使我们从将来看待现在。 而圣灵使我们从上帝看待人生，而圣灵使我们从未来要得到的极重无比的荣耀来看待我们今生今世的劳苦什么愁烦。好，我们就一同寻求啊圣灵的引导，我们祷告啊，求主光照。天父上帝，我们实实在在需要你圣灵的引领。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众人都入洋走，我们找不到真正的人生的幸福的智慧的公义的良善的通天的道路。哪怕我们找到了道路，我们发现眼前有很多的道路真的是歧路亡羊，让我们面对很多的道路就无所适从，我们甚至感到更加的愁苦，更加的挣扎。但是主啊，你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他就是那独一的道路、独一的真理、独一的生命。你更是借着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引领我们，使你的话语发出亮光，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行在圣洁、公义、良善，也真正幸福蒙你悦纳的道路上。这道路是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道路是圣灵引领我们走向的。主啊，我们再次的呼求你，求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你自己名的缘故，引领我们走圣洁公义的道路。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反复思考啊罗马书啊，因为时间啊精力有限啊，罗马书这啊39章的内容啊，最起码要能够讲到啊10几讲啊，但是我们希望3讲到5讲啊就能够啊讲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啊永远是长阔高深啊，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神的话语也是活泼的什么圣言。所以我们永远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能够完全穷尽上帝的圣言，我们只能够讲解，只能够明白圣灵引领光照我们的话语。但是在罗马书中大家反复的思考，罗马书从一开始到一末了，一开始就是永不定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永远不再被什么定罪。到罗马书第8章的啊最后一节39节就讲到说，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所以这个段就讲到永不隔绝。所以在我们人生的地位上啊，我们在基督里永永远远不会被定罪。那上帝在基督里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好，我们的地位有保障。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柴米油盐、酸甜苦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那上帝借着罗马书中应许说，没有任何受造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什么隔绝。而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大爱是永不改变、永不隔绝、永不失爱的永永远远的什么大爱。所以我们读罗马书啊，默想罗马书，你想到罗马书第1节永不定罪啊，你想到罗马书第8章的最后一节39节永不隔绝。我们看到人生啊以引领，兄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如果我们到耶路撒冷去旅游啊，如果我们到欧洲、到中国大陆、到台湾，越是到那些历史的自然的风景名胜去旅游，那是大有名文章，那是大有讲究，那是很有什么内容的。但是你初来乍到或者第一次去，我们都巴不得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什么向导啊，来引领我们，来给我们介绍，使我们真的是晓得，哎呀，这个历史名景，而这个自然风景到底有什么殊胜之处， 免得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皮毛，免得我们看到的自以为是最好的风光，可能是根本是不起眼的，并不是真正的什么景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见我们人生上帝赐给我们的最美的蓝图，最好的风景，我们需要引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常识讲说，师父领进门，修行什么在个人啊。然后我讲的说，名师出什么哎，高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引领啊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如果你是硕士生的研究，那博士生的研究，你知道第一个方面，你选择专业的时候要有前途，你心里所喜欢啊，有潜质。第二个，你首先要看你导师他在这个领域中是否是有名望，是否有真正有学术有功底，否则的话你跟他学来学去你学不到什么的，或者说路子学什么偏了，学的不正啊，最后纠正过来更是难之什么又难。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不管是我们学术上的导师啊，政治上的领袖啊，甚至教会中的牧师长者，我们都是有限的人啊，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啊，我们都是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要死亡的人啊。像我一生中啊，我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那我的恩师赵天牧师啊，他在64岁的时候就英年什么哎早逝啊。本来他帮助我，哎呀，志勇，你有这样的恩赐，那样的恩赐啊，上帝呼召你通过改革宗神学、圣约神学、范特尔的呼叫学，特别是普遍恩典与普遍启示、特殊恩典与特殊启示，这样就把这个基督教啊与中国文化能够连接起来。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是水油什么二分啊，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仍然是洋教啊，仍然是宣教士一被驱逐啊，整个的当地教会不能够成长，那怎么能够使基督教和中国文化能够水乳交融呢？那就说要借助于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的什么教育，那就是中国文化中也有来自普遍恩典的恩赐，也有来自普遍启示的什么亮光，但是我们中国文化缺乏来自先知、来自使徒，尤其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特殊的救恩、特殊的什么恩典。但是这个特殊的恩典、特殊的亮光，不是要摧毁中国文化，不是要藐视中国人，而不是要让中国人不管是海内的、海外的都消失了我们的中国人的身份和文化特征，而是像什么呢？赵牧师就特别强调，教放在面团里，要把全团什么都发起来。这个教是有生命的，教会成长的，这个面团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当把这个有生命的教放在这个面团里，这个教不是要摧毁这个面团，而是要把这个面团什么发起来，甚至最后这个面团本身也变成教了。那我们知道，我小的时候就和妈妈常常做饭，北方面食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团面发起来，最后做完了馒头了，然后你要揪下一块来扔在一边，这一块做什么？做教。还所以说，本来这个面团不是教的，面团需要教的，后来当这个面教把全团都发起来的时候，这个整个面团都成了什么教。说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带来生命，生命转化生命，生命传递什么哎生命啊。但是啊，很啊可惜啊，求主怜悯啊，上帝在啊，64岁，赵牧师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啊，平常没有人感到赵牧师身体好的。哎呀，全国里里外外跑，啊，每次还要这个散步，还要游泳，啊，身体容光焕发。一看64岁是非常壮的，但是忽然之间就得了个癌症，啊，半年就去世了，啊，所以他的福音会啊，对很多同学、朋友、学生没有任何安排，没有任何告白，忽然他自己都想不到，那么快就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师啊，你在学术上的啊，你在灵命上的，你在政治上的，你在文化上的啊，我们都需要高手啊，我们都需要名师来指引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最最可靠的引领，最最可靠的生命的向导，乃是圣灵什么本身。所以在马太福音15章12节14节 当时门徒进前来，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啊，法利赛人不服耶稣的教训。然后门徒说：“你知道吗？他们不服。”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什么拔出来，任凭他们吧。”然后这个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什么坑子里。”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的软弱啊，往往是瞎子领瞎子。第二个啊，我们大孩子带着什么小孩子，有的时候就很累，很多的挣扎，所以求主来亲自的引领我们。在约翰福音16:12-13，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是耶稣说现在你们担当不了，或者说现在你们不能明白。弟兄姊妹，哪怕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教导人的时候，也是很多人不能什么明白。有的人说耶稣是酒鬼，有的人说耶稣是被鬼附的啊，有的人说耶稣和税吏啊一起吃饭，狼狈什么为奸。有的人甚至说耶稣是见着鬼什么赶鬼啊，也有的人说耶稣是使徒约翰复活了啊，耶稣是啊先知啊，先知里的一位啊，耶稣是以利亚再来。所以我们看到，对耶稣基督本身是谁啊，对耶稣基督服事的性质，当时也是众说什么纷纭。但是怎么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呢？所以耶稣应许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什么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开启，或者是开我们心里的什么眼睛，我们是看也看不见，听也什么听不明。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们真的够明白圣灵开恩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认识论上，一个是理性主义啊，一个是不可知论。而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能够认识一切，那不可知论认为一切都是不可什么知的。那真正的认知，我们是在理性主义和不可知论是什么中间的。我们知道圣灵开恩让我们什么知道的，但是我们很多方面我们还是什么不知道，甚至按照我们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什么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需要引领啊！上帝在学术方面，在工作方面啊，在教会方面啊，赐给我们不同程度的、不同阶段的牧长。但是我们真正能够永永远远的陪伴我们啊，住在我们的心中啊，光照我们、开我们心窍的是圣灵上帝本身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罗马书进入第8章，进入这至圣所的时候，总是十几次讲到圣灵、圣灵啊、圣灵啊、圣灵。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在基督里不被定罪了，但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在历史上就死了、复活了、升上什么高天，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才会来临。那我们怎么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呢？所以说只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那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耶稣怎么常与我们同在呢？那我们看到的耶稣不是有钉痕的，不是有枪伤的，我们看到的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本身。那我们所真正经历到的是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但是当然从本体上、从本质上而言，圣灵与我们同在，圣子、圣父作为三一上帝的神性都与我们什么同在了。好，然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第一点。所以在罗马书第8章12-13，使徒保罗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若顺从肉体，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说弟兄姊妹，圣灵充满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灵引领我们，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呢？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理性上让我们明白真理，所以圣灵被称为真理的什么？圣灵。第二个目的，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借着真理，借着遵行真理，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圣灵被称为 Holy Spirit, the Spirit of the Holiness。圣灵本身是使我们因着明白真理、遵行真理而分别为圣的上帝的什么灵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很多的，特别是灵恩派的教会，他们不强调圣经，不强调真理，也不强调遵行神的律法，而是说，有的传道人讲，圣灵充满了，我就可以一里哇啦一里哇啦说各种各样的你不知道的话语，你越不知道，越是玄之又玄，越是。一种什么不同，或者是我有圣灵，我做了这个梦，我到天上待了7天，发现加尔文不在那里，这是纯粹胡扯，没有凭据的，或者是圣灵充满了，去年我就见到有一个到DC来的牧师，他是王牧师，我的恩典，我的独特之处就是能够教导人，使他能够进入像保罗进入的那种三重天，我说你可不要这样讲。因为传道人是以祈祷传道为念，你不能够把人带入什么三重天。连使徒保罗自己讲那种三重天的那种奥秘的经历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什么身外，听到那隐秘的什么言语。那使徒保罗从来没有大肆高举自己这个三重天的什么经历的，其实他说的时候故意是低调的，故意是不得补的，故意是说的是模模什么呼呼的，而且那个经历本身也不是任何人能够带领的，那个经历也本身不是用任何语言能够什么表达的，所以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给我们引领的导向使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使我们就像罗马书12章讲的一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生命什么变化，这样我们就晓得上帝对我们纯全善美科学的旨意。而这样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8章32节所应许的，你们必明白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几点，第一，让我们不欠肉体的债。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还债的心理，我们欠了父母的债，父母对我们有养育什么之恩。我们欠了国家的债，好像国家对我们也有什么大恩大德。但是无论如何，那我们如果是欠了别人的债，欠了别人的人情，要还人情的，要还债的，这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什么负担的。但是这使徒保罗讲，所以我们不欠肉体的什么债。第一，从本体上来讲，人的肉体不过是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尘土。第二个方面，耶稣基督已经通过他的道成什么肉身，十架舍命，做了挽回祭，做了赎罪祭。所以罗马书8章1节讲，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再被什么定罪了，我们不再什么欠债了。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本身为我们还上了我们所欠的债，什么本身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当然这个肉体是指老我，是指人的邪情什么私欲。然后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儿讲的两种生活。我们若顺从肉体是必要死，若靠着圣灵就会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什么活着。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中有两种生活方式，第一，你是顺从肉体的，第二，你还是顺从靠着什么圣灵的。如果说我能干，我明年到哪里去，我做生意，我肯定能够达到什么程度，那这是靠着什么？是靠着肉体，顺从肉体的。所以雅各书上讲，你这人呢，你夸什么口啊？你今天活着，明天就什么死去，你怎么能说我自己怎么样明年能怎么样明年家庭怎么样，明年工作怎么样，明年我就会到达什么阶段后年我就大发了所以这些都是顺从什么肉体的， 是靠着肉体什么夸口的。但是使徒保罗，特别是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倘若神允许，啊，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啊，在英文中是成了一个大家常用的 ‘If God willing’。如果上帝确确实实带领，上帝确确实实开门，当然是通过谁呀？圣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两种生活方式，我们到底是顺从肉体的，还是体贴肉体的？”我们到底是靠着圣灵体贴圣灵的？那我们啊，我们知道啊，我们不讲具体的人，就说哎呀，我在美国，哎呀，现在就被美金虏获了，啊，就被工作虏获了，啊，本来啊，我在大陆受逼迫、受迫害，啊，到美国那个谁逼迫你，谁迫害你啊？你就完完全全可以读圣经、传讲福音、到教会里自由敬拜，但是你为什么不能参加小组、不能参加祷告会、不能参加敬拜呢？哦，因为我要工作啊，因为我要挣钱啊，真的是没有一点点钱了吗？啊，也不是那个问题，我要挣更多的什么钱。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有的弟兄姊妹不知不觉自己就很苦涩的啊，很无奈的啊，就笑着说：“哎呀，我现在被美金虏获了，被工作占领了。”啊，不知不觉我们把对于上帝的敬拜，我们就放在了啊，没事干了。无事生非就到教会里来了，啊，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两种生活，也有两种结局。如果我们是顺从肉体，啊，必要什么死；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必要什么活着，啊，必要在基督里活着，并且是得丰盛的生命。啊，第四个，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中心，叫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说，著名的清教徒神学王子啊，约翰·欧文，啊，他是克伦威尔护国公的国牧，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校长啊，也是一个牧师，啊，他既随军打仗，参与政治，啊，同时又专心学术啊，研读圣经，啊，同时他又是教会的啊牧师，啊，所以啊，清教徒的牧师啊，很多人是非常啊独特的身份和引领。但是他写一本书叫 Of 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in Believers， 就是说如何致死信徒生命中的罪啊，就讲到 necessity， 为什么一定要致死啊，这个性质是什么，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我们简单讲是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说，若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这是我们的责任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你分别为圣靠主得胜，不是教会的责任，不是国家的责任，不是别人的责任，是你什么个人的责任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都要靠着圣灵致死自己生命中残余的什么罪。所以这个承担者是每个人什么本身。我们的夫妻不能够取代我们，父母、牧长，什么人都不能够取代我们。然后应许就是必要什么活着，要完成这一责任，要致死我们的身体，靠什么呢？靠着圣灵啊。然后我们这儿啊讲的是啊有什么条件呢？啊，这个条件啊就是上帝应许赐给我们住在我们心中的啊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很多经文讲的，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什么行事。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到底圣灵引领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是出于圣灵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十六节，因为凡被上帝的圣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而且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奴仆的心啊，是担心什么害怕啊，是靠着疑问啊，是靠着规条，甚至靠着道德啊，甚至是靠着责任啊，哪一个地方啊就招惹的容颜什么大怒啊，得罪老板了，得罪上帝了，得罪皇帝了，然后就死路什么一条。所以奴仆的心啊也是恐惧什么哎战惊的。但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那是儿子的心啊，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兄弟兄姊妹，这儿讲的是两种心，一个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从律法而来，律法、道德、责任啊、行为啊、义务，你这样你那样，你为什么不洗手？你为什么做这样？你为什么做那样？这个相当我们就是律法的心，而律法的心就使人没有那种怜悯，没有那种慈爱，没有那种温柔，没有那种饶恕，这些都是从福音什么而来的。当我们从福音而来的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就像在座的你想一想，我自己也有儿子啊，我有的时候感恩啊，有的时候说的不好听的话，有的时候重重的责备他，小的时候甚至管教他责罚他，但他还是什么儿子。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朋友，或者你是外来的客人，你敢那样骂人家吗？你敢那样打人家吗？你可能一句话不合，这个朋友就分崩什么离析了。所以你会晓得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啊，是一种天父上帝与儿子的什么关系，而且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永什么远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体会。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中向我们带出来一种什么神学呢？叫阿爸父神学。所以有的时候说我们得救是靠神的恩典啊，我在我的祷告我的学习中更希望把这个恩典啊翻译成恩情啊，恩义啊。弟兄姊妹，上帝待我有恩典啊，但是有个词翻译出上帝待我什么有恩情。所以上帝待我们有恩情，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之间也是有恩有情的啊。我们的神学是恩情的神学，我们的神学是关系的神学，我们的神学是生命的神学。上帝在耶稣里赐给我们生命，上帝成为我们的天父，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儿女的。说弟兄姊妹，这一切不是人说服人的，这是圣灵的内证的。所以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儿女的。说弟兄姊妹啊，昨天啊，有人给我发信息，哎呀，我要受洗了，牧师。我说谁说服你的？没有任何人说服我，是我心里有什么有感动，这个感动就是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证。说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够说服别人，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能说服什么自己。但是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快跑跟随主。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使徒保罗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我们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什么介意。”说弟兄姊妹，谁是我们的父？我们到底是谁的儿女？其实这至关什么重要啊。如果我们的父母啊是美国公民，那你就享受美国法律的保护，美国的这个权益的。如果我们生在索马里，如果我们生在阿富汗，如果我们生在一些偏远荒凉的地方，那我们就可能没有文化，可能甚至吃不饱什么穿不暖。所以人一生下来，你到底是生在什么家庭中啊，生在你的父母到底是谁，决定我们相当程度的生命什么历程的啊。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自由，但是我们的父是谁非常重要啊。圣经讲的我们只有两个父，一个父上帝是我们的父，但是犹太人讲啊，我们有上帝我们的父，但是耶稣说你们的父是谁啊？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撒谎的，魔鬼从起初就是什么杀人的。魔鬼撒旦有两大诡计来害人的，一个是通过撒谎，通过欺骗，通过宣传蒙蔽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变得脑残，让我们丧失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第二个方面，你头脑清醒，你想说话，你想仗义执言，那魔鬼就通过杀人，魔鬼就通过暴力啊，使你闭口什么不言，是你不敢为真理，不敢为良心什么发生的。所以魔鬼就用两种手段，一个软的，一个是硬的。软的手段就是什么欺骗诱惑，硬的手段就是暴力什么杀害。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以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我们的父就是魔鬼。虽然这很难接受，但是圣经的启示啊，现状就是什么如此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杀人的放火的啊，看到啊，如果有一个人犯罪啊，你把他抓起来就好啊啊，但是把他的胳膊绑，警察就给你折断了啊，或者是把膝盖压在他的脖子上，眼见他一口气一口气就喘不上来了，眼见他就昏迷了。你这不是抓罪犯的，何况你抓的也不是罪犯，你最多是犯罪什么嫌疑人的，你还要经过法庭的什么审判的，法庭审判也不一定能够判断他是犯罪分子的。所以你就看到有的时候，哎呀，这不是人欺负人啊，人吃人啊，人羞辱人啊，人杀人啊，啊，你就觉得义愤什么哎，天鹰的，有的说这哪是人啊，还有人性吗？啊，比魔鬼还魔鬼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啊，人子来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成为我们的天父，那我们就是也必然是啊，撒旦的儿女，撒旦的器皿。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献上，分别为圣，到的公义的器皿，我就成为罪恶的器皿。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以上帝为我们的天父，那我们的父啊，就是魔鬼撒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成为永生上帝的后嗣，我们与基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成为一个达官显贵的啊，保罗讲我是啊罗马公民，他的生命自由就有相应的保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竟然成为永生上帝的后嗣，那我们成为永生上帝的后嗣啊，但是这个地方也令我们震惊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了，还要受苦吗？还要受苦。而且我讲，我确实的本着圣经讲，如果我们真正做永生上帝的儿女，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受更大的什么苦难。你要受两种苦，一个是要为我们的罪什么受苦，要为我们的原罪受苦，要为我们本身犯的罪受苦。第二个方面，你不光是为罪受苦，你还要苦上加苦。这个苦上加苦是指什么呢？你还要为义什么受苦。哪怕是靠着主的恩典，你良心无亏，你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社会中是荣耀上帝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凡事什么顺利了。所以不信主的人只受一种苦，罪之苦。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光受我们啊残余的罪的啊软弱挣扎啊磨练，而且我们也会为义什么而受苦。所以弟兄姊妹，这儿保罗就讲到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什么荣耀的。而且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是，我想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什么介意。弟兄姊妹，你在人生中，你到底是看着苦难不放呢？那你就是苦难神学。那你还是仰望上帝的荣耀呢？那就是荣耀神学。所以一般的福音派更多的是苦难苦难啊，但是我们改革宗神学的殊胜之处，上帝的主权，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什么得胜，就跟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解释来还会讲啊，在第三十节讲的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成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荣耀。那我们在得救赎得荣耀之间，我们要不断的什么得胜的得胜得胜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的护照是得胜，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得胜的。所以说诗篇中有一节诗篇，大家很少人注意这个方面，那诗篇中很大的一个祝福是啊，你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什么宴席啊，你看到宴席的，你就是开心乐观主义，看到敌人的，你就是什么悲观主义，天天你的哎呀敌人敌人，那么丰盛的宴席你不能什么享受的。如果只享受宴席却忘记了我们有什么敌人，那么你在享受宴席的过程中也是死路什么一条，死于什么安乐的。所以弟兄姊妹，唯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有一个现实主义的考量。我们的人生中有仇敌啊，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老我，我们残余的什么罪。
但是上帝并没有允许今生今世完全消灭我们的仇敌，只等到世上的仇敌都在耶稣基督脚下做他的什么脚凳。说世界历史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啊，上帝并没有说，哎呀，把罪恶都薅出来吧，没有。上帝说，容掰子和麦子什么一起长，但关键是我们自己是掰子还是麦子。我们身为麦子，有没有长得比掰子更丰盛啊，更有成熟？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实处的现实主义的考量，承认我们有苦难，但是理想主义的享受，那上帝为我们预备什么宴席？甚至世界历史的末了，我们神的子民要赴天上羔羊的什么婚宴？这个宴席就代表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终极的救赎、完全和幸福。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梦想，没有理想主义，我们一无所成；没有爱心，一切都没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上帝，我们最终是一无什么所有。好，我们最后看我们一些的劝勉。那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中反复讲到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二是说我们所受的是儿女的心，是自由的。所以如何在圣灵的引领中正确的对待我们的害怕？这个fear，学没看到亚当堕落以后啊，这个院中起了风啊，上帝就呼召那人，你在哪里？但是夏娃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什么害怕。说人的生命中啊，你有两种非常 negative、 非常 depressive、 非常负面的、非常压抑的感觉，一个是自卑感啊，一个是惧怕担心。那种自卑感使你抬不起头来，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觉得自己是赤身什么，哎，露体，用各种各样的无花果树的裙子，哎，来掩盖自己，遮藏自己，啊，躲躲藏藏，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计，然后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惧怕、担心、忧虑、愁烦。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思考，到底我们心中啊是否有害怕啊？你说，我什么都不怕，那你都挺可怕。这人没怕劲儿啊，因为圣经中讲的最可怕的人、最糟糕的人，说这人眼中不怕上帝啊。所以说有害怕不要紧，但是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你自己心中到底害怕谁呀？啊，到底害怕什么？你的担心、你的忧虑啊，是不是工作、家庭啊、教会啊、金钱啊、退休啊、身体啊，你到底害怕谁？到底害怕什么？然后我们第三步要自己醒着，你心中所害怕的是否是当害怕的？所以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差派门徒外出的时候，也没有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怕，耶稣说，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什么怕他啊，不要怕那不可怕的，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不在自己手里，他们自己生老病死都由不得他们什么自己，他们也是身在江湖、身在罪中，人不什么由己，他们也是罪恶的什么奴仆。但是耶稣说，那能把人的身体和灵魂都杀在地狱永火里的，倒要什么怕他。所以我们真正敬畏上帝，大敬畏、大惧怕，我们反倒得了什么大自由、大自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通过灵修、通过祷告，要胜过我们心中不当有的那种对人、对环境、对金钱、对物质、对死亡的害怕，坚固我们心中当有的什么害怕啊。最后一分钟，我给大家说四点。人第一个怕的是死亡，阿奎那讲的人生的四大惧怕。第二个，人怕惩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怕刑罚。第三个方面，我们怕犯罪啊，基督徒我们怕犯罪，但是怕犯罪呢，你还是怕刑罚。然后第四个方面，真正的 holy fear， 那种神圣的惧怕是什么？我们怕我们离开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借着灵修来到主的面前，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 只要当我们真正惧怕上帝的时候，怕那当怕的，我们就不再怕那不当什么怕的。好，我们祷告。